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常常用一些规定来处理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神为什么要规定这样的事情。我举例来讲，这一个有人去偷牛、偷羊、去偷东西了，偷了东西又怎么样？就要赔，他可以交赔。那我就问大家，为什么牛们要赔五倍，羊们只要赔四倍呢？你看这里面也不一样了哦。那么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没有去想过？但是我们今天人不是，假如人家偷我的东西是偷我的，啊，不管是羊，不管什么东西，人家偷我的，我就用立法里面规定要赔最多倍的来赔我，公平吗？在这个地方，神有一个我在看，就任何一个规定，今天什么？那今天这套圣经在我们现代社会，只有在我们永泰山上可能还用得着，现在用不多了。现在还谁在养什么养羊啊、养牛啊、养？从前养牲口，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养汽车了嘛，对不对？那么难道上帝定定的律法，那么在古时候没有用，现在没有用呢？不是。因为古时候是这些东西，现在是别的东西，我们就要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们的神为什么关于这个偷牛偷羊它有不一样的规定呢？最重要的是，羊是养来吃的，但是也不能偷，偷的话，因为你羊是养来吃的嘛，对不对啊？是不是？牛怎么样呢？牛是要拿来耕地啊，牛是要拿来什么？它在生活里面，那个牛是更重要，牛能够做的事情比羊更多。所以怎么样呢？好，这个拿我的一个看法来讲，就是说，人真的想要偷东西的话，怎么样呢？好，为了自己的风险，我偷的东西是不是啊？我偷的东西若是被抓到的话呢，偷牛就要赔五倍，偷羊只要赔四倍的话呢，冒个险就偷牛还不是要去卖或者去吃这个偷羊还不是为了满足吃去卖得点钱我偷，那么我要负担的风险什么呢？我要负担的风险是偷牛要赔五倍，偷羊只要赔四倍的话怎么样呢？至少要让人你不要想去偷对人家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了嘛。这一点我今天读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的神不是一概而论，偷任何的东西通通赔四倍赔五倍，他不是，他有一个轻重，在神的心中对人生活里面很有用的东西你去偷人家，跟人家生活里面只是为了享用或者是这个奢侈品，用我今天话就，你去偷了人家必需品，生活必需品怎么样呢？要赔还五倍。你偷了别人的奢侈品怎么样？那是要赔四倍啊！这是我的一个领会啊！你们也不要把我的领会当做圣经的本身，我只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分享一个重点，就是说，神定定这条律例的。真正的用意在哪里？难道鼓励我们去偷东西吗？不是，你偷东西要为你偷东西这个行为负责。第二个，你偷了东西，你偷人家东西的时候，你也不要偷人家必须的东西，你偷人家必须生活里面必须的东西，你要赔的更多。定定律法就是要防止我们犯错，目的不是鼓励我们犯错。今天我碰到很多人怎么样呢？我在读五专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人，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那时候买了一部很酷的摩托车，在学校里面开了很快，教官就跟他讲说，学生你进这个学校的话摩托车开那么快怎么可以了？创始人怎么办？创始人我有钱啊，赔他。难道上帝定定这些律法给人家赔五倍四倍就是让那些有钱人可以犯错吗？假如我们这样想的话呢，就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神是体会到每一个人生活里面的秩序，生活里面他所拥有的你不能够随便去侵犯他。而生活里面我们有的东西怎么样呢？生活里面我们有的东西，有的是我们生活必需品，有的是我们生活里面不是必需品。这两个之间的这个神的规定刑罚还是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要让那个偷东西的人要赔呢？因为神的心意真的不愿意一个人是不劳而获。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不劳而获，一天到晚到了上了教堂也就要别人爱他，那么这个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值得别人爱你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今天神也是在那地方，为什么你偷东西一定要处罚你呢？就是神不鼓励，神真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人要亲手做工，就是不是这样吗？怎么去偷人家？偷人家就是不劳而获。但是今天在教堂的里面，神儿女当中，多少人想要不劳而获啊？多少人想要不劳而获？从某一种的角度来讲，自己嘛圣经不看，对不对？希望不劳而获去得着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是心里存着一种不劳而获的心态，神也不喜欢。就算你不是偷人家，是别人给你的，你也很可怜。怎么叫很可怜呢？因为是别人施舍给你的嘛，对不对？就今天在神的律例规章的里面，有些事你不可以偷，但神要这个鼓励一些人要施舍，是不是这样？但是你看，假如今天基督教界里面信耶稣当中要别人施舍的人多，哪里会有见证呢？是不是一个愿意这个在信耶稣当中不想不劳而获的人多，那么哪里会有见证呢？这是第一点，偷东西的人，神的律法的规定。下面讲到一个是更严重的问题，人若跑去偷人家，挖窟窿去偷人家，那一定是晚上了，白天你怎么办呢？你只要是挖窟窿去偷的，就是强行去偷的，不是趁人家不警戒的时候去偷的，你简直是明目张胆挖窟窿去偷，怎么样？被人家打死，人家也这个打死挖窟窿去偷人的那一个打死那个贼的那个人，他不算他为有流血之罪。我突然就想到，在美国是不是也有点过分呢？人家没有挖窟窿，只是闯进了他的这个个人的地方，对不对？美国有很多法律是，你在没有我允许的情况之下，我警告你几次，你跑进我的范围里面来，我用枪打死你，他是没有罪的。今天很多这个刚刚移民到中国去的中国人，他不懂这一点，是真的。等到有一天人家外国人对你有什么意见的时候，你跑进人家家，他给你警告叫你不要进来，你不听进去，你打死，白白给打死。但是我们这边讲怎么样呢？不是说你到人家那个地方去，这个一点坏事都没有做，人家就可以白白打死你，不是？你一定要挖窟窿去偷他的东西，那么你被打死了怎么样呢？打死你的人不算有罪，那个意思就是说，跟半夜三更去偷，跟人不看见的时候去偷，跟你更加的这样一种行为去偷，对不对？责任不一样。但是假如说太阳出来了怎么样，那么你打死别人了，这个就要算有罪了。为什么？因为太阳出来了嘛，太阳出来了已经是在日光之下了嘛，是不是这样？你也看得很清楚了嘛，你也不能说晚上我看不见啊或者干什么，你也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你假如再要动怒，你假如再要杀人的话，那你就要背负流血的罪。我觉得神在定一个规定，不是站在哪一个他喜欢的人这一边，他乃是站在一件很真实的事情的上面。桥是桥，路是路。今天我们很多的东西不是呢，我喜欢的人又是一种标准，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又是一种标准，我讨厌的人又是一种标准。其实今天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能够这样吗？跟我们的神一不一样？我们的神，我觉得你看他很清楚的，很一点一点非常清楚的。下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的，就是说你偷的东西 OK 哈，你偷了东西。偷了东西怎么样呢？你一定要赔还。你拿着，你一定要赔还。除了牛羊以外的，你其他去偷人家任何东西都要加倍的赔还。加倍的赔还是什么呢？赔还就是人家的东西你要赔还他，加倍的赔还就是处罚。 让你得到一个警戒，下次不要再做，是不是？你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假如说我偷东西，偷了东西以后就要还给别人，我偷的东西要去还给别人，那么可以让人家存着侥幸东西吗？我偷了，对，这个反正不是我的东西，我偷人家抓不到是我的，那么抓到我把东西还给他，我也没什么损失啊。不，要加倍的赔还，加倍的赔还意思就是要对做有这样投机取巧心理人的一种的防堵啊，一种防堵。那么没有钱赔还怎么办呢？你偷的东西，除非你他们卖掉吃完了，你没有赔，你没办法赔。我讲你偷的东西还在，对不对？偷的东西还在，偷的东西还在的话怎么样呢？你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赔还呢？因为你赔还了偷来的东西，另外要加倍赔还的那一倍你没有的怎么办？比如说你偷的牛啊羊啊还在你家里面，你还在你家，人家还人家，你还人家本来是人家的嘛，不是这样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见神真的不喜欢我们去偷人家东西，这种不劳而获的心态，那种不劳而获的满足我们想要东西的这种心态是神不许可的。我觉得其他的赔几倍啊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不记得了，标准也不一样，每一个国家标准不一样，每一个人要求不一样，但是怎么样，有一点神的心意是一样的，让人不要去偷窃。这个最大的核心就是我们不要不劳而获，不要有这种想法，叫做不劳而获。那么这个不劳而获运用在我们属灵追求的生命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自己嘛不看圣经，老是希望别人嘛这样那样那样，是吧？我讲的是一个有不劳而获心态的人，我并没有讲说一个人愿意讲圣经给你看的听他错，他一点都不错，因为上帝另外一方面希望怎么样？希望我们有的要施舍给别人，不是吗？但是我们的心怎么可以不劳而获呢？包括在礼拜堂里面很多的事情，有太多的人都想有不劳而获的心态，什么也不做，我希望别人爱他，这难道不是不劳而获的心态吗？是不是？一点代价也不想付，最好是坐在有冷气想设备很好的教堂的里面能够享受什么东西，这叫什么？这种就是叫不劳而获的心态，求主怜悯我们啊！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这段圣经有两个，一个是不要不劳而获，下面一个是什么呢？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什么叫不负责任的人？就你点火放牲畜，你在别人的葡萄园里面田里面放牲畜，你要负点责任嘛？那么你在那边放牛，别人已经好，我这个葡萄园有草，你来放，你不要去，你那个牛不要说这个专门把牛拉到一个怎么样呢？专门把牛拉到一个可以吃得到葡萄的地方或者干什么，给他去天上去吃人家的东西。我在山区就碰到很多这样的人，那种存心不但是不负责任，而且还想占人家便宜。人家没有看见，把人家的玉米啊，种的玉米啊，这个稻田里面的谷子啊吃掉了，人家没有看见，牛拉走了以后怎么样呢？大家耍赖，那么他们牛嘛吃了胖胖的，是不是这样？那么别人怎么样呢？别人的东西怎么？别人的东西被你吃掉了，那么这是什么呢？你一点，你简直是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嘛！该你的责任你不负，那怎么办呢？要赔。放进人家的葡萄园里面去，把人家葡萄吃了，你要赔。这一个，你点火乱点，点到最后怎么样了？点到最后把那东西通通烧完了，怎么？你要赔。今天我看见太多不负责任的人，负责任的人，至少他做事别人还相信他，就算他脾气不好，对不对啊？各方面，至少一想到做什么事啊，事情这个交代这个人做，你没有问题啊。啊，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你放心，因为他是个负责任的人。 今天下面的这几个律例的规定，什么要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不要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要赔呢，你随便乱点火，你不把这个周围的东西统统扒好，留出防火道，你要烧的地方把它烧掉了没有关系，不能随便的乱烧。这些东西我不到山上不知道，我到了山上就知道，真的有很多的人一点责任都不负。抽香烟的人随便一丢，你到干天的时候一扇一扇在那边烧，就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是人故意，也是无意的，不是这样。所以我说神定这个律例的规章，要你赔多少，要你干什么，你说不公平吗？来来你讲个，哎呀这我是一个无心之过。不，你无心之过也不可以，因为你一个无心之过，你不负责任的一个这个行为怎么样，还受到别人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你要不要赔？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发现这个文明社会训练出，因为自由，因为什么训练出很多不负责任的人，有的时候都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不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造成别人很大的伤害。这是第二点，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看。第三个是什么呢？交付别人看管。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么不答应帮人家看，你答应帮人家看，你拿人家薪水也好，你不拿人家的薪水也好，你既然答应帮人家看守什么东西，用今天的立法上的话来讲，法律上的话来讲，你要尽善良管理人的责任。一个是不负责任，一个是你承接的责任，你要好好的尽你的责任。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三个重点啊，一个重点，不要做一个不劳而获的人；第二个，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这个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人，会造成人家伤害的时候，不，神的心意，神的律法是要赔的。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就是说，你要答应别人帮人家看管看守什么东西，别人付你钱不付你钱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既然答应了，你要叫又就要为你自己答应的事情怎么样呢，尽心竭力做一个善良管理人，你要尽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所以这里面的规定我觉得很有趣的，什么叫很有趣的呢？第一个就是别人假如你答应帮人家看守的东西，不管是银钱，不管是家具，不管是什么东西，假如这个东西是从那人的家里被偷去的话，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怎么样呢？若找不到这个家主，家主就要请审，家主是审判官啊。那个原主的物件，原主就那个交付他的人啊，那个家主就要到审判官里面去怎么样？去证明。要审判官来看看怎么样，看看他有没有拿了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要主动的去找审判官，要求他的来调查这件事情，他有没有拿？审判官说他没有拿，那怎么办呢？那么是贼偷去的，是不是啊？没有结果怎么办呢？没有结果是怎么办呢？就要看谁有罪。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有没有尽心不是我自己说了算。今天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的标准帮人家做一件事情，那别人的期盼怎么样呢？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答应了也糊里糊涂嘛，等到事情出来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回事呢？要给审判官来审判确定一下，给审判官来确定一下，贼拿去了，那么你一定要赔。不，贼拿去了不需要赔，不是贼拿去了怎么办呢？不是，这边的问题是贼偷去了，证明是贼偷去了，那一个人怎么样呢？因为你帮人家看管嘛，不是这样嘛，所以你要赔，对不对？那么贼抓到了怎么样呢？当然是就贼赔，贼抓不到怎么样？贼抓不到你赔。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到底是贼拿去了，没有看到抓，没有抓到那个贼，那么到底是你帮人家看东西的时候你拿走了留起来呢，还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这边就会有争议了，这边就会有争议了。 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这个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就说帮你忙的人呢是拿了你的东西，因为你还没抓到贼嘛。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那么抓到贼的话怎么？抓到贼的话，那个主人要赔你。主人抓到了贼，那么那个贼要赔。贼赔不起的是怎么样呢？贼要去这个卖了，对不对？贼卖了以后还不够赔怎么办呢？那个帮人家去看守的人他有责任嘛，是不是？但是贼抓不到怎么办呢？那你要不要赔呢？你帮人家看东西，对不对？又不能证明是被别人偷走的，又没有办法让别人偷走的人来帮你赔，那么你怎么办呢？这里面似乎讲到一件事情：假如家主他自己本身没有拿，审判官判定了说这个家主没有拿你的东西，那么就推断，那么这个东西是被人家偷走了。那么这个抓不到贼怎么办呢？抓不到贼，这个那你怎么办呢？就是这个责任的归属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在想，最根本的东西，你答应别人，你就要好好的看管住，不要让那个东西不见了，不是这样吗？你没有把握，你不帮人家看守，你有错吗？啊？但是你看守了，你可以不尽你的责任吗？一个是不负责任，一个是根本就这个没有好好的尽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好，下面还有一件事情有意思的，他说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者为牛或驴为羊或为衣裳，任何这个，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你说是你的。那么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你们为这件事情在吵，说是你的，另外说是他的，那怎么办呢？那么到审判官面前来看看到底是谁的。所罗门不是处理一件最有名的案件吗？两个妇人同样生孩子，结果一个压死了，结果怎么样呢？两个人说那个死孩子是对方的，活的是我的，你看是不是这样？审判官觉得啊，你们既然闹，给他劈成两半，一家一半。那个真正的妈妈说：“不要劈，给他好了。”另外一个不是他的啊，这样才公平，给他劈开好了，一家一半。就说今天交给审判官是对的。我觉得说今天我们对于审判官一点都不信任，没有像所罗门一样。我这边要讲的就是交给审判官的意思，那个重点就是说，不是你做主，也不是他做主。那么谁来做主呢？我们这边看是审判官做主，在我心里不是，我们愿意让神做主。到最后不管审判官判定了什么，审判官判错了，上帝要补我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人生里被人家冤枉也好，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审判官乱判也好，在我心里面愿意交给审判官的意思，就是我不以我的意识想法为决定。主啊，我这里是交给你。今天我们觉得说，既然审判官我不相信，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把事情交给审判官呢？教堂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啊，交给什么别人来做主，我这个人根本不相信，交给他干什么？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到有一天人家交给耶稣的时候，你信不信啊？这个很多时候我想到旧约时代常常有研究，有没有抓签，有没有什么叫抓签？抓签的结果出来一定是神的意思。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一个人愿意去抓签的时候怎么样呢？一个人愿意去抓签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意见放下。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争一件什么事情，实际上这样做那样做，有没有？是不是就在侍奉里面，实际上这样做那样做，两个人我们说好没有关系，我也愿意放下你的意见，你愿意放下你的意见吗？说好，我也愿意放下。那用什么方法呢？我们来抓签好不好？抓到签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好不好？今天没有人愿意做这一套，我是愿意的。为什么呢？真正愿意交给审判官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真正放下我的意见，放下我的判断，放下我的什么东西。求主怜悯我们， 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文明，什么叫做教育，到最后教育应该给我们理性，不，教育到最后让我们觉得我就对，我想的就是对，我刚才听你的。今天人类社会里面最可怕的东西，古时候你说他封建，至少皇帝讲的他不敢不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今天怎么样？今天叫文明，什么叫先进？先进什么？天王老师讲的我也不管，变成这样哎，会是这样的吗？我们好好想想嘛，到底神的意念高哎，还是我们的意念高哎？到底神的道路高哎，还是我们的道路高哎？我们真的好好想想嘛。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神在其中定夺。我在说，审判官会审错，但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就算审判官审错的那个结果，等到一天上帝要补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才是真正公义的。那么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这个你帮人家看东西，帮人家看东西，东西不见了你要赔，但是看牛羊这些东西呢，你好好看，野兽来了把你的羊啊牛啊把它撕裂了，那你还要赔吗？就是这叫什么呢？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有免责。不是你没有尽善良管理人的责任，不是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你想尽责任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比如说别人那给别人交付你个什么东西，等到哗一地震，我家的东西通通都埋到地里面去了，那你我帮你管的东西埋到地里去了，你还要我赔吗？是不是？同样一个东西，我在放牛，对不对？是不是野兽突然跑来了，他也可能撕裂我的羊，那我去找谁赔呢？但是也可能撕裂的是，老王啊，你既然在放羊，对不对？我今天有点事，我的羊请你帮我照顾好，我就帮他照顾。结果这个野兽来了，怎么样了？野兽来了，他也不管说是你老王的羊还是老李的羊，不是？他吃了一个就吃了一个嘛，不是这样吗？那么吃到我的呢，怎么办呢？我找谁赔？那么吃到我帮别人看的那个羊，撕裂那个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吃掉的骨头啊，什么东西撕裂的，你追他已经把那个羊咬死了嘛。你就算再狠的尽责任去赶他啊，那个野兽跑走以后怎么样？你要把那个被撕裂的羊留着做证据，给那个托你看管的人看，那你怎么你就不需要赔。今天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这一个人没有做这个事，发生这个事是这样，那个人这个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同样的这个一件事情发生，但是有不一样的原因，我们能不能去愿意去明白了解那个不一样的原因，让我们对待事情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呢？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假如我们凡事都要按照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话呢，我们到最后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的心意。就算我们把律法书统统背熟了，我们也只知道律法规定是怎么样，而却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规定这些律例典章。我们去低头祷告。